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我不是一名优秀的老师，我抑郁了。刘印川是延安杨家岭的一名教师。2020年春节后，全国各地中小学校为了兼顾防疫与教学，纷纷启动了线上网课。这本是一件好事，刘印川却遇到了重重阻碍。当地的孩子们都很苦，留守、贫穷、单亲、疾病、叛逆，这些词不再是一个个单纯的概念，而是夹杂着各种现实问题，一层层积压在刘印川这个年轻的老师身上，让他深陷情绪谷底。新手老师初来乍到。2013年我大学毕业，怀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一腔热血，来到延安的一个偏远小镇做老师。我所在的学校在黄土高原最偏远的一个乡镇上，因为气候和环境，人们种地都只能选择土豆、高粱、米子这样的作物，价格很低，村子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但凡能赚点小钱的家庭的孩子也都被送去城里读书了。为了摸清各个学生的家庭状况，我挨家挨户去家访，可能是看我年轻性格又外向，一来二去的大家就熟络了，乡亲们都管我叫小刘老师。有一个女学生叫小龙，她的妈妈是外地来的女人，生下她就跑回了老家，她爸爸早些年跑大车，后来在外地遇见一个有点钱的女人，女人离异带个儿子，小龙的爸爸当了上门女婿，把别人的儿子当亲生的养，自己的女儿却丢在山里不管不顾。一年夏天，在小龙奶奶的以死相逼下，爸爸带着现在的妻儿回来了一趟，顺便路过学校接上了小龙。看着他爸爸抱着现在的儿子笑眯眯，小龙却躲在旁边不敢叫一声爸爸，我心疼极了。我特意和小龙爸爸聊了聊，这男人轻描淡写地说，一个女娃娃念那么多书有啥用，还不是要嫁人生孩子的，她自己识几个字，会数钱就行了。说完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200块钱给我说，老师，以后孩子缺啥你就买点，从这里扣吧。我心想，这200块钱够干什么的。两天后，小龙对我哭诉，爸爸还是不肯带他去城里生活读书。我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那么多留守儿童，尤其是女童，上不了几年学就辍学了。小龙的爷爷奶奶一边种地一边还要吃药，如果小龙的爸爸不管他，他最多只能读到初中，因为没钱。有的男生早早的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学想上就上，不想上就翘课，一些女生也经常翘课，家里人也不管。到一个女孩家里家访时，我发现她已经开始学美甲了。这个14岁的女孩子一边娴熟地拿着指甲锉来回打磨自己的指甲，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读书有屁用啊，还不如早点走出这个鬼地方去大城市。随着学生人数下跌和教师待遇一直无法改善，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选择了离开，只剩下了几个退休后代课的老教师，年纪大多超过60岁。这些上了年纪的教师精力衰退，授课水平下滑，课堂上也管不住学生。我来的第一年教数学，后来教语文，现在我接管3个班的班主任。我明白，这些孩子各科的成绩都差，我又不是教学能力异常优秀的老师，也分身乏术，确实深感无力。但我本身是一个极其爱和自己较劲的人，不然当初也不会选择来这么偏僻的地方教书。接下来的几年，我教课、家访、补课、批改作业，每天连轴转，没有一天休息的。虽然很累，但不知为什么就是睡不好，每天都要到凌晨3点才勉强入睡，中途又反复醒来，基本睡不到4个小时，可能就是那会儿患上睡眠障碍的。穷孩子怎么上网课？今年2月份，我接到通知， 某南方发达城市的教育部门特地选拔出上百名优秀教师，通过直播搭建一个空中课堂。参与在家学习的除了当地的近7万名小学生，还有定点帮扶学校的学生，来自甘肃、陕西等省偏远山区的近8000名孩子。有相关报道评论说，疫情会促使线上教育进一步发展，线上教育是大趋所势，到时候只需要几个老师讲授，大数据搜集学生的问题并分类，老师线上解答，简直就是理想主义。我气得摔手机，生气的原因很简单，我所在的学校也需要同步进行网课教学，手机不贵，流量便宜，但对这里的孩子来说，这一切似乎都遥不可及。要上网课，可什么是网课，好多孩子和大人都不知道，我只能再次一个个的去家访，给他们普及网课的概念。我教过的成绩最好的学生叫宋全，6年级，因为家庭变故，孩子完全靠70多岁的爷爷抚养。爷爷之前当过兵，70多岁了，腰板也是直直的。他拼了命的种地，就想着给孙子攒下以后的学费。爷爷好客，又觉得我是文化人，就邀请我去家里坐坐。但是宋全会在天色渐晚时悄悄和我说：“老师，你得早点回去，因为我家住不下。”我发现爷孙俩的家里空空荡荡的，唯一的固定资产就是那两眼摇动，能出声的电器是一台唱戏机，出门就靠两条腿。每次开学，宋全都要步行2.5个小时到学校。这样的家庭生活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哪里来的钱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脑、上网课？乐乐是个4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已经50多岁了，有一台骑了很多年的摩托车，这是我的学生家长里唯一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可他的手机是一款十分老旧的诺基亚，按键上的数字都已经磨光，看不清了。和小龙的爸爸一样，他说女孩子能识字就行了，不用读那么多书。我劝说了很多次都未果，你跟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讲教育，讲得通吗？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爸爸，他会给孩子买一个智能手机，再花钱买流量给他上网课吗？能上网课的家庭也不是没有。第一天网课结束，我需要查收家长们发来的学习打卡的照片，打开一看，这些照片普遍光线暗淡，像素模糊，画质粗糙，有的照片能大概看清整个家的环境，大都堆满了杂物，有的孩子没有书桌，只能在床上学习，还有的孩子一边听网课，一边还要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到了第二次上网课的时候，宋全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塞给我皱巴巴的30块钱，说：“小刘老师，这30块钱购买一节课需要的流量吧，你手机借我上一次网课行吗？”那一瞬间，我真的难过极了。我们都寄希望于知识能改变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的命运，然而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因为一条网线而和那些资源发达地区的同龄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恨铁不成钢。网课事件之后，我那该死的责任心又出来作祟了，似乎是不服气，我想让这些孩子即使没条件上网课也能学得好，我盼着他们好，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引导他们，每天坚持备课7-8个小时，做好教学工作。失眠还是困扰着我，一般每个月会有2-3天彻底失眠，后来慢慢增加到4-5天，再到后来，无数个失眠的夜晚都将我吞噬。失眠让我的脑子浑浑噩噩的，非常难受，我的脾气也开始变得相当暴躁。前一秒还恨铁不成钢，对学生发火，砸烂整盒粉笔，训斥他们烂泥扶不上墙，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躲在宿舍里一遍遍忏悔，暗自难过。即便是这样，我教课仍然很仔细，甚至到了强迫自己和学生的地步，每道题都反复问学生都懂了没，没懂的人举手，只要有人举手我就再讲一遍，有时候下节课的上课铃都响了我才走，我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 村子里有个天生有智力缺陷的孩子，连大小便要去厕所都不懂，只会穿着开裆裤在村里疯跑，是个谁见都害怕的孩子。他父亲教了他很久，总算知道去厕所了，但是不知道去了厕所还得脱裤子。因为穷，父亲娶不到条件好的老婆，只能娶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生下的孩子就这样了。有一天，我班上的一个男生拿着这个孩子开玩笑，连哄带骗的让他在自己拉的大便上点了小炮仗，砰的一声，孩子被溅了一身的污物。我知道后气不打一处来，用一根小棍子在那学生的小腿肚子上打了两下。隔天早上七点多，恶作剧学生的奶奶来到学校，在食堂堵住了我，指着我的鼻子咒骂道，我孙子被你打了，我也要打回来。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从食堂门口追着我，一边追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路追进我的办公室，然后啪的一声一记耳光甩在了我脸上。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掉了。当晚八点，我一口气喝了一整瓶高浓度白酒，一分钟倒地，再醒过来是深夜两点，我在镇上的医院挂吊瓶，浑身是汗。大夫是我另一个学生的家长，他安慰我说，小刘老师，我们都知道你受了委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坐在病床上嚎啕大哭。可能是因为担心我，大夫说，小刘老师，我看你脸色那么不好，人也瘦了好多，你要不要去大一点的医院检查一下呀？我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还可以让医生瞧瞧我的失眠问题，于是我去了市里的一家医院，在医生面前情绪激动地说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他们快下班。最终我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躁郁症。医生想给我开病休证明，但我休息了，孩子们怎么办？我拒绝了医生的好意，让他给我开了一些药，就匆匆离开了医院。虽然此前我隐约感觉到自己是有些焦虑，老逼迫自己，但我万万没想到是躁郁症。回学校后，我除了强迫自己继续教课，别无他法。因为情绪起伏变得不可控，我担心吓着孩子，就每天早上吃三片丙树酸酶缓释片，晚上再吃三片丙树酸酶缓释片，四片思瑞康和半片鹿胆瓶，然后在床上打坐冥想，脑子里却还是一团糟，怎么都睡不着。偶尔我也向我爸妈说起我患躁郁症这件事，他们说我就是爱瞎想。我表妹是学医的，我给她打电话，想问问她那些药物吃多了会不会对大脑或者肝功能有影响。没想到她在电话里连续数落了我一个多小时，早就让你别去那种穷山沟里，你偏不听。慢慢的，我连强迫自己教好这些孩子的干劲儿都没有了，每天浑浑噩噩的度日，睁开眼睛就开始自责，闭上眼睛还是自责。有时我也喝酒，喝多了就哭，醉了就躺在地上捂住眼睛，浑身颤抖，我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